所以在下午的分享中我们讲到神格人格和国格。神格就是到底神是什么样的，到底神之所以是神。人格就是人之所以什么是人。国格就是国之所以为什么为国。然后我们在讲到神格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上帝的有能不能想到几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的什么存有性，第二个是上帝的什么位格性，第三个方面讲的是什么上帝的圣约性，第四个方面讲到上帝就是什么爱，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人受造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明白了神之所以是神神格，那我们便容易什么是人，人的本质，人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这个真知识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识上帝，一个方面是认识什么人，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人，因为人有上帝的什么形象，越是认识人也帮助我们越是认和更好的认识谁上帝，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上帝论之后其实最近我在思考这个人间艺术有两大艺术，一个艺术叫 soulcraft， soulcraft 就是灵魂的建造，灵魂的塑造，第二个叫 statecraft 就是国家的建造，国家的建造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愿你的国什么降临，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然后这个神的国神的义首先要集中在个人性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所以说大家要思考这个范畴就是说我们在讲完神格上帝之所以是上帝，那种存有性了，位格性了，圣约性了，上帝就是爱上帝圣就是爱，我们可以总结为关系性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什么关系，上帝和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是爱是一个爱的什么关系。所以说在明白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呢保罗或者是扫罗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什么显现他得见天上的什么异象他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他就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所以说学习神学学习圣经甚至行事为人在家里在教会在社会都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认识上帝，第二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我们看到清教徒神学在这个威斯密斯的小教略问答第三问讲到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那圣经主要的教训就是上帝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以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是本分所以说我们讲到神格人格与什么国格我们就首先明确神格就是关于上帝，我们到底应当信什么，我们应当相信上帝的存有，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信什么有上帝，且信上帝赏赐了一切什么寻求他的人然后我们想到上帝的位格性，上帝确确实实认知情感意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爱世人这些方面都是涉及到上帝的什么位格性上帝第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圣约性，那就是上帝与人立约上帝的位格之间也有目中约的什么关系然后我们最后落实到上帝的位格本身具有关系性，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关系性的，当然这个关系性的核心是什么，是爱上帝和我们也是有关系我们犯罪得罪神离弃神，这就是关系什么断了断了以后你就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犯罪，然后我们信主了有什么解散了， 重新被上帝什么接纳了，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正什么永生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应当是大家帮助大家穿一穿。然后当我们讲到人格国格，我们做什么，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确保自己的灵魂啊，你要保守什么你心啊，然后就像耶稣他的智慧和身材一同什么增长，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什么一同增长，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信主又要有增长啊，我们让上帝啊和世人喜悦我们的心什么增长啊，得蒙上帝的悦纳，甚至包括爱国爱教啊，爱国爱教不是绝对的啊，上就上帝是绝对的啊，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的，但并不是说相对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哎，相对的东西有相对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巴不得啊，中国这个国家啊，我们更喜欢稳定胜于什么混乱啊，喜欢改革胜于什么革命啊，喜欢大一统胜过四分什么五裂啊，喜欢这个悔改和解啊胜过这个血流什么而成河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地图，我们还是应当要祷告啊，还是有一份关爱，还是有一份什么贡献啊，爱教当然是他们的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相对性的东西啊具有它相对性的什么价值啊，我们不能够因为高举上帝以及真理的绝对性，我们就把相对的都不要了啊，都完全否了，那也有点极端，那也有点不合什么现实啊。甚至像在包头的时候，有弟兄这边就问到我，哎，王牧师，你对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有什么看法？因为很多人就是简直反对基督教什么中国化啊，但是我们知道华人你到美国去你也有个美国话，最起码你要说英文吗啊，像美国学校吧大学，那可能我们自己啊三十多岁到美国去，我们还是更是像中国人，更是和这儿连接的紧。那你要给我的小孩从美国生的，小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吃饱，没有吃，他怎么没有吃饱啊，是吧啊，你说没有这个啊，没有粮食不够，粮食不够就吃肉吧，是吧他这种当然就是说他找不到那种什么哎感觉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基督教中国化，关键是你得明白什么是基督教啊啊，你不明白什么是基督教你就光化，那不是开口了吗？哎，如果真正明白我们领受的基督教啊，就是这个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事物，圣灵什么内证的啊，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我们领受的这个基督教的版本啊，是相对是比较什么正统的啊，是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啊。至于这个基督教，哎，我们要用中文表达出来啊，我们要建立啊，培养中国的牧师、中国的长老、执事、中国的同工啊，我们也要为这一方地图祷告，这好不好？哎，这样的中国话好不好？好啊！你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光在那画画什么？原汤化原石到底画什么，那这都是一些宗教口号啊，都是在行政面子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真正爱主的，真正明白的，我们就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这个啊落地生根啊，发芽开花结果啊，甚至就像个教放在面团里，把全的什么都发起来啊。甚至我也给大家讲到我个人两个生命的负担啊，一个是啊一定要更多的得着真正的基督教啊，这就是基督教啊。第二个就是中国化啊，就是怎样使这个真正的基督教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啊，开花什么结果啊，使得这个基督教不再是洋教，我们不是整天这个请一些西方人给我们讲，当然也是可以的，真理不分中西嘛啊，做生意还是做那个还做这个外贸出口呢啊，还要招商什么隐私呢啊，哪个方面都是三人行必有什么我是啊。所以说今天他们有关的官员还问到，哎，你对这个三字怎么看法？我说三字的神学上就是个笑话啊，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神传神治神养，我说你传福音啊，我自己包括我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啊，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啊，有多少头衔，那我说哪怕我讲的纯正，我能够神人信主吗啊，我能够，我就说我就能够把福音传开吗啊，我就能够治理教会吗啊，我就能够，哎，我们养着哪个教会不行，我们都是无用的什么仆人啊，不要说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神不祝福，拿出的东西越多越混乱，越多越起担心，越多越什么骄傲。所以教会就应当是神传神治神养，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仆人，神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我怎么能够传多少福音啊？啊，我怎么能够治理教会啊？啊，我怎么能够养着教会啊？啊，所以我们看，从本质上定位，教会就是这家是永生上帝的什么教会，真理的主使和什么根基，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什么的元首。那我们不过是什么仆人？哪我们敢哪敢说我们传我们治我们养都是我包了？是什么包产到户了成了？所以这些方面都是人的欲望，人的狂妄啊！我都相信这个方面，我们从教理上、学理上、圣经上，全世界都能讲得通。啊，这个三字三字啊，你不让外地人传教，那怎么外地人旅游咱们？啊，不能让他读圣经，读三国演义行不行？这些都是开玩笑啊！啊，我说你宗教信仰自由，信仰自由，心理自由，那还有法律规定干什么？啊，不规定他要信仰自由啊。那信仰自由就是说公开化啊，这个在社会上啊，大家可以用教堂、用传教，这有自由，这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如果宪法规定没这个自由，那人人心里愿信，打死你就得信，那规定干什么？对呀，啊，教会怎么管理？教会你管理干什么？你教会管好教会的事，国家管好国家的事，你国家把国家的事管好就不错了。啊，你管理人家信仰，管到什么程度？我说你正在查来查去，能查几个旮旯？啊，最后不就花纳税人的钱吗？啊，让国家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啊，最后你还管不好，还影响这个感情关系啊。所以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用个平常心来谈了。啊，但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啊，我们要保证啊，我们所学的认准路子啊，要纯正的啊，要是正统版的，不是山寨版的，啊，不像洪秀全那样的啊，这个秘密机会了，揭竿而起了啊，甚至祸国什么殃民了啊，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确确实实爱这方地图，爱这方人群啊，巴不得这个中国啊，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啊，能够经过认罪悔改啊，能够悔改和解重建。啊，真正转向啊，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法治文明的什么国家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教会内部了，我们自己祷告了啊，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群了，我们都可以这样讲。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简单的啊提到这个啊，我们做什么就包括两大方面啊，一个是包括个人的安身立命啊。啊，第二个就是家国什么天下啊，家国天下。所以个人安身立命就是我们灵魂的塑造啊，我们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上帝呼召我们为圣徒啊，这个灵魂怎样啊，三大方面。第一，怎么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啊，第二个怎么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啊，第三个，按照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父啊，怎么从门徒啊能够常常学习啊，心窍习练的什么通达啊，分辨好歹，通达实务，多做什么主攻，这就要从门徒成为什么师父啊。所以说我们辅导人，我们牧养人的时候，也不要头疼一头脚头一脚，给他看看啊，诊断诊断，哎，你现在还处在不信者阶段，你看你这个心态，你这个想法做法就是不信的啊，给你多少招都不管用啊，所以你要深刻的省察，读读圣经，看看怎样认罪什么悔改，你先自己认罪悔改啊。他说我就是不认罪悔改，那啥要那了，啥要那了，什么意思？再见。为什么你连上帝的话都不听？我是何等何等能服侍到你啊，啊，你千万不要啥，我一定把他治好啊，我一定把他收了，我一定把他洗了。这就是这个个人成圣成强，这也不一定合乎神的旨意，最后都自己累坏了，没把别人收了，别人把你收了，没把别人洗了，别人把你斩了，牧会牧个几年十几年，就这个很狼狈，很沮丧啊，就疲乏无力啊，就无法再什么进行下去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教牧啊，包括我们自己，你得给自己定位，我有没有真正信主啊？我没有真正信主啊，其他的更难谈。我有没有认罪悔改的心啊？啊，我有认罪悔改的心，那我就蒙福了。啊，但是我认罪悔改，我现在什么阶段呢？我有没有认准路子？我有没有读过喜欢的经典这个书籍啊？啊，甚至有没有一定的比较敬仰的老师？哎，我可以问一问，学一学。啊，最起码师父领进门，修行什么在个人呢？这也是常识。你看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 大权贵啊，掌握财政大权，现在读以赛亚书，那你不简单的，那个时候都是羊皮书卷、牛皮书卷啊，你能够随手拿着一批拿着书卷，那就是有财富啊，有权利啊，有知识的啊。但是那个腓力问他，哎，你读的你能读懂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读懂啊？啊，大使命是怎么讲的？大使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谁啊？他们遵循。那里边有个很关键的词，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什么意思啊？说就说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不接待你们的就是什么？哎，不接待我。那很多人信主了说，哎呀，我直接做耶稣的门徒啊，我和耶稣单线联系，我和耶稣直线联系，那就不接受任何人的牧养，那你就是自高什么自大。那耶稣怎么讲呢？耶稣当然可以和你单线联系、直线联系，耶稣甚至可以向你什么显现，但这并不是你说啥就啥啊，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你信耶稣，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你们去啊，你们传，你们给他们实习，人传人的啊。”当然，终极而言讲的真理的传递，我们要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包括这个文本的传递，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也包括经典名著、使徒信经，这都代代什么？相传，没有这个文本，那我们就没有客观依据了，越传越偏，越传越远，最后传的就面目什么全非了啊。所以说文传，这个人传也很重要啊。人传就是上帝通过人啊，耶稣基督说，哎，你们讲解学习教训他们什么遵行。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是灵传，这个灵传就是圣灵啊。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人心，那是外在呼召啊，这个普遍呼召，那都没有用啊。但是圣灵发出内在什么呼召，特殊什么呼召，就是呼召我们认罪什么悔改，而且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什么，哎，这个所以终极而言是灵传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方法论的时候，是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啊。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你看也是不明白啊，听也是什么，哎，听不见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当我们讲到灵魂的塑造的时候啊，都是涉及到啊，怎么领受真道啊，怎么传递真道啊，要有文本啊，好的文本非常重要啊。当然圣经是非常重要啊，圣经好，找个好的译本啊，现在比较好的译本也就是海水和合本啊，其他的一些译本的翻译，我了解他们一些人员学养还是都不够啊，有的没有教会背景啊，有的不懂原文啊，有的甚至神学上什么有问题啊。过去那个和合本啊，1919年确确实实是精打什么，精雕细琢啊，信达雅啊。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可改进的余地，但是总体来讲，你用那个和合本啊，你怎么文本？哎，你得找一个研读本圣经啊。老师能够给你讲多少？你想我讲的很有限啊。研读本圣经就汇集了多少老师啊，把他们的精心研究啊，也是笔之成文。啊，附带这些圣经这种，就帮助我们研究每一卷书的时代了，啊，人物了，作者了，主题了，框架了，重要的什么信息了，你就可以自学呀，自学也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啊，你比较有条件的，啊，像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啊，麦弗·亨利的现在听说也都翻译过来了，哎，马太·亨利的，这都是著名的解经家，啊，还有其他类似的。啊，这些都可以要有，甚至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长进啊，要有一个家庭图书馆。你看现在苏州的、北京的或者美国，很多人一看，我做牧师去探访，我先看看他图书馆怎么样，一看没有图书馆，啊，或者光过去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的几本教科书在那里，啊，然后还有《天龙八部》啊，也其他东西，就是没有关于圣经的书，你知道，这把信仰当成儿戏，啊，不认真学习。啊，一看啊，房间里啊，这个最显赫的位置都是电视，啊，每个房间都有个电视，啊，厕所里也放一个，是吧？你就知道，哎呀，他这个不读真不祷告，啊，这就生命很苍白，啊，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一个家庭图书馆。啊，我到俄罗斯去啊，1997年到俄罗斯去宣教2个月，那时候俄罗斯连土豆都吃不饱。但是人家活得还是很优雅，一看家庭啊，到莫斯科，还有加里宁格勒，啊，一看人家里哎都有地毯，啊，都是至少2架书， 上面还都是精装书啊，常常家庭成员就会个油画了啊，一说弹钢琴了，我们说弹钢琴就觉得好像很奢侈，那人家弹钢琴就是基本素养，所以这个文化含金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你看到非洲去，就那有的时候就伤心，我连圣经都没有的啊！我们这教会很兴盛啊，很多人哎呀，我们现在缺圣经，哎呀，有殖民地好几百年啊，现在都独立自主了。啊，像坦桑尼亚现在都是宪政国家、法治国家、民主国家，虽然不是那么理想啊，但是那里 Facebook 了啊，一些我们国内封锁的，他们就有自由啊。那就是从自由度来说，比我们中国人享受的什么还多啊。但是你就看到没有一些经典典籍啊，这些方面确确实实需要。基督教是一个学习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教育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一个这个律法是启蒙的什么？师父是一个启蒙的什么哎宗教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个人的学习啊要跟得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啊塑造啊，首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要有文传，要有什么人传啊，但是终极要有什么灵传啊，要找到好的文本好好阅读啊，如果有好的老师给讲一讲啊，也是这个听经于心哇，胜读什么十年书，对于老师来说也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啊，都是成为彼此的什么祝福啊。其实我们讲到这多年了，尤其是这些年越来越迫切的是我们要恢复教会中的这个传统。哪个传统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显明的门训什么传统啊。耶稣基督一传道来，根据我要让你们得人入什么得以用，那地方不是得人如得语，就是我要把你们培养成什么师傅。那耶稣不是给挨家挨户的送鱼吃，耶稣是手把手的教每个人什么打鱼啊。真正的一个好老师是教别人打鱼，而不是给别人送鱼吃。你给别人送鱼吃就养成他的依赖性，养成他的懒惰性啊，但是你教他打鱼，饿一点都不要紧，反正打个鱼就吃饱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你不教他会打鱼，他永远是依赖的啊，永远是奴隶的，他永远是不感恩的，永远是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的。因为上帝让人人都劳动，那保罗讲有人有劳动的能力，不劳动不吃饭，饿死活该啊。不能讲用泛滥的爱、犯罪的爱，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爱真理的啊。不能我们用爱心来帮助别人犯罪，和别人一同什么犯罪啊，那是亵渎性的啊，那不是真正的什么爱心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看到啊，要有好的文本啊，要有教会中要恢复那种。你看使徒保罗讲啊，提摩太是在主里做我什么真儿子的啊，那种一师一友啊，一父一子啊，啊是保罗，提摩太就是他亲密的什么同工啊。然后耶稣基督自己讲啊，说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当然有牧羊关系。啊，但是耶稣也说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你看啊，耶稣就啊，虽然很多门徒都不够意思啊，都逃跑了，都软弱了，都挣扎啊，但是耶稣仍然是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什么更大的。你看他耶稣做的工作啊，其实今天我们讲我们就很不愿的啊。第一个，耶稣没有刻意的培养多少信徒啊，耶稣一开始就呼召人做什么门徒啊，做了门徒以后，哎，不光耶稣不光呼召门徒，耶稣又从门徒里呼召了十二个什么使徒啊，耶稣太不平等了啊。而且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以后，还有三个贴身的小棉袄，三个更亲近的，谁呀？
约翰、
彼得、雅各。包括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没说让大家都去看啊，甚至也没有让门徒都去看，甚至使徒也没有都去看，谁去了？哎，彼得、约翰、雅各啊，三个人去了。所以我们从今天人人平等、机会均等，我们觉得，哎呦，耶稣咋这样办呢？我们今天就看不上，今天我们就看不惯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太多的把世俗性的东西啊，把社会性的东西，不知不觉全带进什么圣经，颠覆了什么圣经啊。就像我这个求大家要为我祷告啊，像我比较注重学术研究，又很喜欢牧会，这就很矛盾。啊，牧会的人就说：“哎呦，你搞学术研究是不是浪费时间啊？把牧羊教会的时间去做学术了、写书了。”然后有些人就看不惯。啊，你做学术，人家说现在牧师哪有做学术的？ 啊，牧师还会研究吗？还会写书吗？啊，现在的神学家都是神学院教授，都是大学什么教授，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啊，现在做牧师的，哎，有钱买书，这已经是哈利路亚了。啊，再有时间读书，那就更不得了了。啊，有时间读书，还有时间写书，哎，那就更是这个，如同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过红海是罕见的神迹。所以你就看到现在的这个教会牧师啊，没钱买书，没时间看书，没有心情写书，但是就说你的讲课啊，你的啊讲道啊，如果没有研究啊，所以说亚伯拉罕讲这个啊，牧者的书房就是他的制胜所。啊，牧者的书房就是他的，因为制胜所里就是一本书，那什么约书，啊，上帝亲自用手指写的这个十条什么诫命刻在什么法板上，啊，如果说圣经是末世的，那末世的末世，圣经的圣经，那是上帝直接用手什么手指写的，那放在制胜所里，啊，所以你看保罗坐监狱的时候，哎，把他几卷书给我带过来，那保罗也没有说我圣灵充满，哈利路亚，什么都懂，属灵的人参透什么暗示，还用读书吗？都是很偏颇的，都比保罗还保罗，比摩西还摩西，啊，所以这是啊超级什么还属灵，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确确实实的啊，我们要恢复那种啊门训啊师资培训啊，也不是门训师资培训啊，不是培养师弟能够一同享受主的什么同在啊，坦坦然然的啊，不是谁捆绑谁，不是辖制谁。啊，不是藤缠树，也不是什么树缠藤，一切都是甘心乐意，自自什么然然，啊，恩赐分享，都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了，我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啊，你成为我生命的珍惜，啊，然后最后见一面少一面，是吧？见一面少一面，每一次见面都是很宝贵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次都希望成为彼此的什么祝福，每一次都是啊在天上，啊每一次都哎多一些甜蜜，多一些刻纪念的东西，啊不如说东家长西家短，啊你都是来过招，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啊都用上了，非得把对方干掉干死不可，啊这累不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就看到教会的现在比较啊，之所以难受，就是没有亲情了，在教会里找不到朋友了啊。有的时候我原来在一个教会，一个长老说啊，牧师你不要认为长老是你的朋友，哎呦，那不是朋友是啥？你看到就这样啊，我是长老，越长越老，是跟老字辈老字号一样啊，都是直接变成老字了。啊，所以你就看到没有那种亲情啊，丧失了之间那个啊那个友谊那个团队啊，在教会里大家都待不长啊，在教会里越认真越待不长，啊，越参与服侍越什么越待不长啊，所以你就看到没有啊这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所以就没法生根什么建造，没法生根建造，怎么生根建造？没法生根建造啊，所以说。我就遇到最大的挑战，最大的犹豫，到现在都有犹豫。我说，哎呀，我何必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啊这样那样啊？我就到大学里去啊，很快得个博士学位啊，我就到大学教书去了啊，做研究去了啊，整天做那个讲台讲员去了，何必这个啊？但是就是说，上帝还赐给一个教牧的心，但是教牧也不容易啊。现在教会需要不断什么归正啊。啊，你比如说我就给大家吐一点苦水。我第一个在美国芝加哥教牧那个牧师丢了，怎么不去了？聘请我做牧师，啊，我也都是说，哎，去就 去，也不谈价钱，也不谈条件，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十月份呢，啊，我已经承诺弟兄姊妹啊，回去看一看，啊，给弟兄姊妹有所分享。那人家就说，哎呀，牧师你在这做牧师了，你不要去中国宣教了。我说我去都是用我个人的假期啊。法定的假期我又不是占教会的时间，不是占弟兄组的，反正我们不希望你去啊，回来以后就觉得你看牧师不爱我们教会，有骄傲啊，跟他说的话都听不进去啊，都是振振有词啊，所以说难之又难，这都是还是好的教会，改革宗教会长老制教会啊，也是很难啊，像现在我们教会大部分长老啊牧啊弟兄姊妹还都支持，但也有个别人讲，哎，王牧师又出去了，我说你找一个从来出不去的牧师，光盯着你当饭吃，啊，是吧？把牧师当成一个饭碗，啊，没有一个地方请，除了牧会，除了在你这个教会里吃饭，别处就没处去了，那就找个这个牧师就好了。所以， 口难调啊，难之什么又难啊，所以说啊，就跟那个我们在广州啊，深圳有个弟兄过来啊，说这是我们的牧者，那个牧者跟他不是，我现在不是牧者，我也是弟兄啊，要逃避牧者就像逃避地位一样，所以就失去了那种甜蜜，失去了那种亲情啊啊，就是因为牧师现在也不盯着灵魂的塑造了啊，灵魂的塑造按时分享给大家。给大家解答问题啊，然后通过这个铁磨铁磨出人来啊，甚至通过同吃同住同行一同散步做点事，你有软弱他有挣扎，哎，大家都是人，但是都是一同仰望神的恩典，怎么跌倒的怎么得胜的啊，互相陪伴啊，这样确确实实我说少一点宗教味，多一点什么人情味啊，多一点朋友情谊啊，但是这么很些许的要求在教会里你要知道也很难达到，因为现在教会太像一个三次教会，就太像宗教衙门啊，家庭教会也想太像宗教组织啊，论资排辈啊，这是哪是啊，是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说教会也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归回圣经，最起码一定要恢复啊这个从不信者要到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要成为什么门徒啊，从门徒也要成为什么师傅，但是你没有成为门徒也根本不会成为师傅了啊，当然现在江湖里大多数的也都是自学成才的啊，脑门一亮下山传道这倒就是体系特足，因为你也没有别的朋友也没有别的老师，真的是知线单线和耶稣联系就够了啊，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啊这些都是那个对圣经啊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读，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灵魂的塑造啊至关重要，我们要塑造帮助别的灵魂得到塑造，首先要使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什么塑造，老师啊关键不是传递知识啊，关键不是传递教义，那过去中国也讲心火什么相传，更多的是传递爱上帝的火焰，传递爱真理的什么火焰，我跟大家分享，你不一定记住多少东西，记住多少词句，记住多少教义，你说哎呀王牧师愿爱学习啊，他爱读圣经啊，他记住圣经比较多，能够把圣经串一串啊，还能够给大家讲出一定的啊有挑战性有造就性的内容来啊，我希望学习王牧师这样好好学习圣经，好好默想，把神的话存记什么在心啊，然后水又变成什么酒啊，确确实实有内在的基督的啊心象啊，这些方面我们不是完全做的，但是最起码你能够啊奋发图强啊，能够好好的精益求精啊，能够更多的自己求告主啊，更多的自己学习，这是非常什么宝贵的。所以你不是说哎呀和王牧师见一面见两面啊，我从他学到什么了，或者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最后哎呀越亲近啊关系越坏啊，没有造就性啊，没有那种像还有、啊、酒香不怕什么巷子深，陈年什么哎老酒，哎每一次见面都有长进啊，这个每一次见面都长老了，没有长进啊，长胖了没有长壮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省察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讲到啊，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啊，第一就是灵魂塑造的艺术啊，医治人受伤的什么哎心灵啊，人在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要活得明白，要活得亮丽啊，要活出神创造我们本有的那种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上帝赐给我们很多潜能，上帝造人是好的，造世界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更好，可以更好，所以我们通过修理看守，我们通过每天吃生命树上的什么果子，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与主连接，我们就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什么长进啊，慢慢慢慢更多的治理这个什么世界，你不要幻想哎呀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马上就变得和上帝什么一样了啊，要这个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是现在我说常常很多人讲哎呀啊，求主赐给我们灵丹什么妙药，不吃好粮食啊，光想找药吃啊，不要说你找到老鼠药啊，就是找到好药天天吃药，越吃药越没有胃口吃粮食了，你天天大把吃药还有这个胃口吃粮食吗啊，过去我妈妈我想到75岁啊得病啊，一到医院里去肯定不放过你，就跟做律师一样，过去也是，你要找律师，就律师肯定说，哎，你这个地方需要帮助，否则的话，你下次见不了面了，警察把你抓走了。无论如何要知道个工作，这都是世人了，所以我妈妈就给他开很多药，但是 老人家有一天对我说，他说这样我不能吃药了。我说你咋不吃药了？他说你看我每顿饭前吃这么一大把药，特别是由于涉及到心脏的、血压的，他要调药嘛，每天吃每一顿饭吃大一杯，我根本吃不下饭去。这个不要说药不好，药好也是必死无疑了。哎，我说你想的这么明白，我都替你担心，但不能替你决定。你也信主了，你祷告啊，你觉得啊，觉得这个药停，你就停啊；你觉得这个继续吃，咱们就继续买药啊。他说停啊，不吃了啊，从75岁又活到89岁啊，而且基本上都生活自理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也都很好，一点药都不吃了啊！过去心肌梗死啊，脂肪肝啊，血压低啊，然后还有这个啊7-8种病啊，还有糖尿病啊。但是就他说，你要是光吃那些药不吃粮食，必死什么无疑。现在有些基督徒所以不长进，就到处找药吃，到处找医生，今天吃这药，明天吃那药，今天吃藏红花，明天吃虫草。越稀奇的药啊，越吃，整天甘心乐意的做人家的试验品啊，就是不愿行小心念的通达，就是不愿认准一条什么路子啊。所以这些方面确确实实很混乱，还是嘛，很可怜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啊，应当恢复，最起码你自己应当明白啊，圣经中所启示的教会正传的是有路子的啊，要怎样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啊信徒成为什么门徒。从门徒成为什么师傅啊，这些确确实实很重要啊。传道的时候啊，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要分析啊，他到底是不信者还是信徒，信徒下一步怎么样让他成为什么门徒，门徒慢慢又怎么样带成他，培养他成为什么师傅啊，这样在灵命上都有长进啊。然后在这个传道的时候，服侍别人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要在文本上好好学习啊，定制考究遵行，然后教导啊。现在我们有书不学习啊，光问问题也没有长进，因为你没有思考啊。然后我们这个啊，这个啊，最后啊，自己要遵行啊。然后耶稣说，你啊，听了这道又去遵行的，就是把房子建在什么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总不什么倒塌啊。当我们听了神的道不断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生智慧啊，慢慢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什么心灵啊，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啊，这个就成为啊，就是这样反应啊，就这样由内及外的，我们就会做出正确的什么反应。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灵魂的这个塑造啊。第二个方面，我想我们讲到啊，国格啊，有神格啊，有人格到什么国格啊。当我们讲到国家的时候，我们先讲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上帝的国度天国上帝的国度就是指向什么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耶和华，他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记住，神创造天地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什么脚凳。从这个方面来讲，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君王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废王他立王，谁能抵挡他呢这就是我们指的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从这个角度讲，天国就是指上帝的统治，就是指上帝的什么主权我们就用中国人的比较肤浅的话，就是上帝说了算，上帝是上帝，上帝当家什么做主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没有他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上帝什么数过了所以这是指向上帝的国度。但是指向上帝的国度，那我们又怎么这个塑造国格的这个上帝的国度，我们为什么祷告主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为什么天上地下都是上帝的，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那为什么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不能猜测，我们只能根据圣经中有关的经文怎么讲的，我们就应当怎样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请大家看到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3章第3节，约翰福音的3章第3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底下又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什么国。啊，这儿这个重生当然是啊 born above 啊，其实不是指重生，是指什么？从上而生。所以使徒约翰的信息没讲过重生，讲的都是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啊，不是从人意生的，但是从谁生的？从上帝生的啊。然后你就看到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讲的，凡从上帝生的啊，就必爱从上帝生的什么人啊。所以这地方啊，真正属灵的新生命啊，啊，不是说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几次了？而是从上帝什么而生。所以尼哥底母当时就把重生理解错了。尼哥底母说，哎呀，已经人已经从母腹中生出来，岂能再什么重生呢？那尼哥底母就指向人生人。但是耶稣讲的是什么？不是人生人，也不是自己生自己，那是从什么上帝而生。那我们就知道，真正有新生命的，真正在基督里啊，不是靠人的情欲，不是靠人的意志，不是靠人的想法，不是靠人的行为，那是完全是从上帝什么生的。上帝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肉心，拿出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甚至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什么活过来，不是我们使自己活过来啊，不是爸妈，不是牧师传道人让人活过来啊，是上帝使我们什么来活过来啊。所以这些方面第一个讲到啊，你们若非从上帝而生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或者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是从上而生，你看不见上帝的国度。那个 see 在英文中，在希腊文中都是这个意思，不光是看不见，还是什么不明白。所以这儿更多的讲，如果你不是从上而生，如果不是圣灵开你的什么心窍，你是视而不见，听而什么不闻，虽然无处逃避神的面。虽然上帝的国度无处什么不在，因为上帝无处什么不在，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他的面啊？到天上不能逃避，到地狱到阴间也不能什么逃避，因为受造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什么之下。所以我们本来都在上帝的国中，但是恶人说没有上帝啊，上帝在哪里啊？谁掌管？由我来什么做主啊？或者谁给我做主啊？但是唯独不以上帝为上帝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当讲到这神的国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我们广州一位啊牧师，他马上就抓住了。哎呦，王牧师，你讲的这个，我就觉得很重啊，应当严肃的思考。神的国的看见或者神的国的降临，不是本体性的，而是认识论上的。就是说，实际上从存有的角度，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主权无处什么不在。但是在你却看不见，为什么？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被油蒙了什么眼睛，我们看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上帝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什么看见了啊。你看见了并不等于他，你没看见之前他就不在呀，你没看见之前他在不在啊？他也在。所以说愿上帝的国度降临，就是愿意更多的人啊听福音，愿意更多的人认罪什么悔改，愿意更多的人心窍被圣灵什么打开啊，能够真正的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被牵引到他爱子光明的什么国度啊。所以在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注释这个愿你的国降临，就愿这个神啊恩典的国度快快降临，多多降临，愿撒旦黑暗的国度快快什么消灭啊，多多消灭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讲到上帝的什么国度，上帝的国度对于我们罪人而言尤其体现为恩典的国度。恩典的国度为什么是恩典的国度呢？啊，因为倘若上帝久察我们的什么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的什么住，在他又赦罪什么之恩，哎，这就是一个恩典的国度啊。当然恩典的国度不是指在上帝的国度之外另有一个什么国度，而是指我们是赖恩什么得救，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其实不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父上帝勇士中的拣选，圣子耶稣历史中的什么救赎，圣灵上帝此时此刻他在我们什么心中啊。所以使徒信经任性的福音啊，远超过信耶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 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还包括我信什么圣灵，甚至包括我信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那十二条呢是基本人性的，但是这十二条基本人性又分成三大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与创造，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与救赎，我信圣灵与更新啊，成圣啊，成全啊，啊都是圣灵的什么落实和应用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第一个我们讲的上帝的国度啊，是指上帝本体的国度啊，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上帝的国度指上帝的统治啊，指上帝的掌管。中国那就是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什么新中国，这个概念也与现状什么相符，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就是党国，这不是以你的主观意志为什么转移的。那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什么掌权啊，所以说大而言之我们讲的上帝的国啊。第二个国我们就讲到基督恩典的什么国度啊，基督恩典的国度就是通过啊，你们得就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什么信，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什么所赐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啊恩典的国度，这个恩典的国度集中体现为教会啊。但是教会呢又从两个角度，哪两个角度呢？比如说写信给格林多的教会，那格林多教会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而且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止一个什么教会，像苏州的教会不止一个什么教会。但是同时教会另外一个界定是什么，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因为这个概念很少人思考。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应该是对啊，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写信给在格林多撒母耳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能高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教会呢分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在苏州的教会，另外教会还分什么各地的什么教会啊，所以说地方教会啊和那种各地的教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把教会啊，神学家就把教会从两个角度分啊。第一个角度是有形有体的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奉献了，学习了，工作了啊，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在目的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什么人群啊，有一定的信仰告白，有一定的教会什么建制啊，这叫 church as an institution， 这叫建制性的什么教会啊。第二个教会就是教会，就是各处求告基督之名的什么人，那对不对？ church is the people， 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你我他。其实地方教会也是如此，其他那个都是辅助人的，而且如果弟兄姊妹不奉献不参与，那教会当时就垮了啊。所以说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你我他。我常常在牧会中啊，有些挑毛病的就说，你呀、啊，你的恩赐就是挑毛病啊，你的恩赐就是论断，不是不是不是。如果上帝真的是让你看见哪个地方你有看见啊，你就要做个读破口的啊，不要增加破口，不要扩大破口。你看见了你就去管啊，或者你自己管不了啊，你找牧师也好，找长老也好，找其他也好，你自己兴起，你自己去做。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读破口的人啊，不是做一个论断的，不是做一个拆毁的，不是做一个啊光批评责备的啊，那种是消极的，没有什么建设作用。哎，所以这也是啊非常重要啊。这样我就弟兄姊妹就想到，当我们讲到教会作为神恩典的国度，需要不需要建立？需要建立。所以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而是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弟兄姊妹，中国为什么弱呢？当然可以很多种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教会，没有强大的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啊，没有强大的教会能够和政权抗衡。政权需要不需要抗衡？越是好的政权越需要抗衡啊，因为人啊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什么腐败啊，手里有权力啊就有滥用的可能性，所以需要制衡啊，需要监督，需要人民监督啊。但是人民那么松散，没有那么觉悟性，如果没有好的教会，谁能够监督政府啊？谁能够监督这些官员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人民有责任 来这个监督啊，提升这些执法人员的什么水准啊。如果他们不能够合乎人民的意思，那该下台他下台啊。所以说在英文中有一个格言，我给大家初步的翻译一下，就说一个政府怕人民，这就是自由的政府；一个人民怕什么政府，这就是专制的政府。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说都清楚。你跟政府官员讲的，你说老百姓都怕你，好不好？我们都怕你，好不好？你不就成老虎了吗？你不就是苛政什么猛一虎啊？你不就是暴君酷吏吗？啊，老百姓对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那你还叫清官吗？你还叫公务员吗？你还叫人民的公仆吗？啊，你就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什么作福？你怕老百姓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是父母官，老百姓是你的衣食父母。还我们是纳税人啊，我们是工作的，我们是生产的，我们是交税的，我们是支持你的，供养你的，啊，专门供养你，专门选举你出来，就是要给人民做事的。你不怕人民，你怕谁呀？啊，你就看到啊，日本人啊，非常啊，非常精明，啊，制度好。那一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官员啊，都跪在老百姓面前，哎，有什么啊，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提高？就是真的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一点不包装，就是这样啊！啊，你看人家日本有的服务员也是这样，哎，是吧？点什么菜，一点都不做作，也一点都不做，不觉得低贱。这有什么低贱呢？不就帮助人吗？不就聆听人民呼声吗？啊，那是你要是中国政府官员能不能做到？啊，我们解决了啊十几亿老百姓人口吃饭的问题，你怎么咋是你解决的？你是养猪的吗？是吧？对对对，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应当，但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官员啊，这个方面我们也不要特别说他们不好。你翻到啊，在河西阿书。和西二书第四章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我们看了第七节到第九节，说祭祀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你如何，祭祀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你看他这样讲，说祭祀越发增多，就越发什么得罪我，因为这些祭祀没有分别什么为圣啊，没有到位啊。本来他们应当是为百姓代祷，并且教导百姓明白什么律法，尽量少犯罪，尽量什么不犯罪啊，这是祭祀当有的那种为父的那种心肠。但是你看底下说，他们吃我民的什么赎罪祭，底下说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当官的愿意不愿意让老百姓犯罪啊？愿意。你犯罪以后他就可以罚款了，他就可以随时抓你，你不犯罪啊，你没有毛病，他就很难受，他就没有机会创收啊。所以皇帝就喜欢贪官，为什么呢？他不是贪官，他这个一袖清风，他你是违背良心的事他不做。清官是不听话的，贪官是听话的啊。这个皇帝旁边的小棉袄都是贪官的，你说清官去给他舔他屁股啊，到处做他的哈巴狗啊。哪个清官没有气节？哪个清官没有骨头啊？没有气节没有骨头还做清官干啥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皇帝一定会用什么啊，贪官啊，因为清官没办法了，还得有点做事的人啊。而且贪官多好啊，平常听他给唱歌啊，这个舔治啊，说好话，把皇帝哄得团团转啊。最后呢，皇帝觉得哎呀，这些贪官罩不住了，老百姓反了，都是这些贪官误国，把他们拉出去。你看皇帝啊，多这个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啊。哎，又有政绩了。再说这个贪官贪了那么多钱，能吃多少能花多少啊？一竖贪把这贪官抓出去， 家里的钱都变成皇帝的了，然后财政收入又增加了。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是的。
这是不是只有现在这样？历朝历代什么、哎、都是这样啊。这养贪官也跟养猪的一样、啊、也是倒熟了，就是吧，就是啥 啊也是这个贪官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啊，几个贪官有好下场啊，不要说平常就吓得这个跟兔子一样啊，他之所以这个整天磕头整天看皇帝眼色，就是怕得罪皇帝啊，怕得罪那个比他高的官，就说拿下就什么拿下啊，这一点都不含糊啊。所以你就看到这儿讲说他满心愿意我们犯罪，你像中国制定的很多税法啊，像我的同学做律师的啊，中国税法多少，上帝收税收多少，十分纳一。你看那个说这个沙摩尔啊，立国的时候啊，皇帝要收你的十分之一啊，这就是挺专横的了。为什么呢？只有上帝才收十分之一，你是不是上帝，你是个皇帝，你还收什么十分之一？最多要敬畏上帝的皇帝最多能收9.9%，9.9%千万不能收10%，那就站在上帝那个位置上。那法老是专制收20%就很专横了，现在一般人收40%觉得还这个税收还挺低的啊。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像这个专制啊、暴力啊、独裁啊，国家权力越来什么越重，现在哪个行业都不好干，都去考公务员。啊，为什么呢？哎，公务员这个底下有钱啊，啊，不负责任啊，啊，花钱越来越多，不断扩大。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儿讲说，满心愿意我们什么反制，啊，让这个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好，啊，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主都有冤屈，啊，最后想抓谁什么就抓谁，啊，那就他就是真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最终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世界是我们的，挺高兴的，最终还是他的。所以这些都是人啊，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什么王臣，啊，东西是我的，人也是什么我的，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什么，哎，不死，啊，所以这些啊，啊，现在也并不是人性啊，本质也不是坏的哪里去，只不过是换个形式，变个什么戏法，城头变换什么大王旗。但是底下我们再看，将来迷如何，祭祀什么也必如何。为什么这些祭祀这样？为什么这些官员这样？因为老百姓就是这个水平啊！你好的官员他不识货啊，那些流氓阿飞的，这是能耐，这是能人啊！我像过去我在农村，在一些政权，你看那些这个你要选干部，你看看你现在看看农村选干部选的都是地痞流氓，肯定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那个基层政权，那共产党里什么90%以上都是黑社会占据，你选还是那样。而且说的大一点，上次不用说我的观点，上次这个谁，其他几位弟兄怎么也在，张凯。司法部长就整天和他见他的面，虽然他是下大牢了，做维权律师，他问张凯，张凯说：“你说这个，你说共产党垮台，谁掌权？哎，一选举还是共产党掌权。那苏联垮台了，谁掌权？普京，普京是谁啊？国安局的，普京主要干部谁的？就是共产党的。你喜欢要不不喜欢？那个中国共产党汇聚了国内的大量的精英，什么人才？”治国的什么人才啊，所以你打到他们不行了，你打也打不倒，何况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要这个回收利用啊，要认罪什么悔改。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认罪什么，哎，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所以我们不能光盯着国家，不能光盯着政党，不能光盯着干部，也没有用啊。关键是从我们自身什么来做起啊，光来了就没有什么黑暗了。哎，光越大，黑暗就越来越什么减少啊！整天谩骂黑暗，投枪匕首，并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只是最后啊，不是被别人整死了，就是自己把自己气死了。啊，忧国忧民啊，愤是什么？读书啊，没把别人气死，就把自己气死了啊！这是也没有什么益处啊，所以啊，你就看到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国度，啊，恩典的什么国度，也涉及了以色列国，也涉及了美国，也涉及了中国，啊，我们怎么为这个国家祷告，啊，怎么在这个国家中发挥一种清流，啊，发挥一种清风， 发挥中这个地上的什么盐，世上的光，山上的什么尘，灯台上的什么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我这场先讲到这里啊，下一场我们稍微再讲一些具体的锅盖到底是什么方面。